我今天所要讲的题目是基督复临，上帝的独生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为了信心上帝救赎人类的大功，已经在1990几年前为我们降生为人，舍身流血，惨死在十字架上，从而为我们世人付清了赎罪的代价，带来了救赎的洪恩。他死后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40天之久向门徒显现，以后又当着门徒的面背体升天，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至今仍在天上圣所中做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一切信而悔改的人从事最后的赎罪代求的工作，并且为了完成上帝救赎人类的大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还将要在荣耀中驾云降临。我们通常称之为基督复临，意思就是基督第二次降临，或者说耶稣再来，以施行审判，赦免罪人，并拯救义人，进入他的荣耀的天国。有人做过统计，新约圣经当中共有263，其中有318次提到基督复临，平均新约圣经每25节提到基督复临一次。至于旧约圣经提到基督复临的次数，还要比新约圣经多出2倍半，大约得到800次。也有人根据另外一种更加精细的统计方法，得知全部圣经当中论到基督复临的次数多达2500次，而且基督复临的大事是上帝借着古时候众先祖、众先知、众使徒，依旧我们主耶稣基督和众天使多次多方不断晓谕我们的。由此可见基督复临的应许是何等的重要和可信。为了对基督复临或者说耶稣再来的惊天动地的大事能够获得更清楚的了解，现在我们要将这个题目呢分出以下四段来查考。第一段，基督复临的样式。我们首先要来查考一下基督复临的样式，也就是基督将要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复临，可以分5点来介绍。第一点，基督将要以他荣耀的身体，大有能力，大有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如主耶稣亲口所说的，那是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座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马太福音24章30节，启示录1章7节，14章14节。第二点，基督也将要带着众天使一同降临，如主耶稣亲口所说的，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马太福音25章31节。另一次又说，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马太福音16章27节，马可福音3章38节，犹大书14到15节，启示录19章11到16节。第三点，基督还要坐在父上帝的右边，和父上帝一同降临。如主耶稣以上所说的，人子 要在他的父的荣耀里降临，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另外一次又说，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路加福音九章二十六节。使徒约翰在异象中也看到，在基督复临的时候，那些没有悔改的罪人要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住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那这里提到基督复临啊，要这里说要躲避做宝座者，就是天父上帝的面目和羔羊，就是基督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启示录六章十五到十六节。使徒保罗也提到，圣徒在世的时候乃是要等候至大的上帝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提督书两章二十三节。主耶稣在受审判的时候也曾经对大祭司和犹太公会的议员宣告，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十四节。或者有人要问，这一系杀害主耶稣的人早就死了，又怎么能够亲眼看到基督坐在父上帝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呢？我们要知道，主所说的话是句句带着能力的，主怎么样预言也必怎么样应验。原来这些杀害主耶稣的人将要在基督复临的前夕提前特别复活，以致能够亲眼看到基督复临时候的威勇。可以看但以理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正如使徒约翰在异象中也早已看到了这一幕的情景，他说，看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就是指当时一切杀害耶稣的人，以及历代以来抵挡上帝残害圣徒的最凶恶的真理的敌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门。启示录一章七节。总之，基督复临的时候乃是要坐在父上帝的右边，和父上帝一同驾云降临。第四点，基督复临的时候，他的荣光要遮蔽诸天，圣战充满大地。哈巴谷书三章三十四节。前面也已经提到，基督要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可以想象那时候的荣光将是何等的强烈，因为每一位天使都将要如同烈日放光，何况天空当中充满了千千万万的天使呢？而上帝呢，更是众光之父，基督也是众光之源，因此基督复临时候的荣光真的将要遮蔽诸天。这辉煌的荣光对于罪人实际上是毁灭的烈火，正如圣经上所说，有烈火在他面前称灭，可以看诗篇五十篇三到四节，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十五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七到九节。没有一个罪人能够在主的面前存活，而另一方面呢，主的荣光对于义人却要成为他们脸上的荣光，并且他们也要在上帝的国里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可以看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三节。第五点，基督将要降临在空中， 而不是降临在地上，并且要如同闪电一样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被全地的人所看见。如使徒保罗就提到，基督复临的时候，一切得救的圣徒乃是要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可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七节。又如主耶稣也一再的指示我们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要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发出，这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是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集了来，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三到三十一节。现在我们来看第二段，基督复临的任务。我们现在要查考一下，基督复临的任务是什么？可以分三点来介绍。第一点，为了施行审判，如灵感的诗人说，我们的上帝要来，绝不闭口，有烈火在他面前喷灭，有暴风在他四围大刮，他招呼上天下地，我要审判他的名，因为他来了，他来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诗篇五十篇三到四节，九十六篇十三节。又如主耶稣自己在巴摩海岛的异象中也说，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行所行的报应他，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二节。那时候一些心而悔改的义人都将要被接到天国里面去，一切不肯悔改的罪人都将要被杀灭在地上。第二点，为了杀灭罪人，如先知以赛亚说，看哪，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他的车帘像旋风，以烈怒施行报应，以火焰施行责罚，因为耶和华在一切有邪气的人身上必以刀必以火与刀施行审判，被耶和华所杀的必多。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四五到十六节。又如使徒保罗也指出，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一切不肯信而悔改的罪人和不愿意追求理罪成圣的信徒，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七到九节，彼得后书三章十四到十五节，两章二十到二十二节。第三点，为了拯救义人，鲁先知以赛亚向上帝说，愿你立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开，是你的敌人知道你的名，是列国在你面前发战，你迎接那欢喜行义 纪念你道的人。以赛亚书64:1-5，26:19，25:8-9。例如主耶稣离世之前也曾亲口应许我们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14:1-3。现在我们来看第三段，基督复临的时候所将要发生的情况。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查考一下基督复临的时候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可以分三方面来介绍。首先来看罪人方面的情况，可以用怕、长、阔、灭四个字来概括。首先是怕，就是害怕的意思，如主耶稣所说的，天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时候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临降临，21:26-27。接着是藏，就是躲藏的意思，如使徒约翰在异象中所亲眼看到的，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林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者、将军、户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在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启示录6:14-17，以赛亚书2:10-21。水后是哭，就是哀哭的意思，如经上所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马太福音24:29-30。在启示里面也提到，看哪，他驾临降临，众都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启示录1:7。最后是灭，也就是毁灭的意思，那时所有没有悔改的罪人和没有重生的信徒都将要被主的降临的荣光所废掉，被主口中的气所灭绝。再看《帖撒罗尼迦后书》1:7-9，2:8，这也就是所谓以火与刀实行审判，以赛亚书66:45-16。有烈火在他面前吞灭，40:3，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以赛亚书11:4。或者说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启示录19:15。为了要从地上除灭罪人，以赛亚书13:6-9。西番雅书1:17-18:2-3。接下来我要提到一些错误的看法和圣经当中有关的教训。现在教会当中啊，有一些人认为基督复临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罪人都被毁灭，甚至认为那个时候地上还有所谓绵羊的国和以色列国，没有悔改的罪人也还有信主悔改的机会， 这种看法实在是明显违背圣经教训的，是完全错误的。其实圣经当中有许多经文都明确的指出，基督复临的时候，地上所有没有悔改的罪人和没有真正悔改重生的信徒都要被毁灭。关于这一方面的经文可以分三个部分来略微介绍一下。首先是预言当中论到耶和华大日对罪人的毁灭。所谓耶和华的日子，或说耶和华的大日，或者说耶和华大而苦味的日子，或者说耶和华发怒的日子，都是指这个旧约的门关闭以后，汽车也请假，四风大刮，直到基督复临之前的一段时期。可以看启示录十五章一节、七章一到三节、六章十四到十七节。例如先知以赛亚预言当中说，你们要哀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日子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必有残忍愤恨利怒，使之地荒凉，从其中除灭罪人，天上的众星群宿都不发光，如此一出就变黑暗，月亮也不放光。这实际上就是指启示录里面所提到的第五个灾难当中所发生的情况。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因罪孽刑罚恶人。可以看启示录十六章十节，以赛亚书十三章六到十一节。又如先知西番牙的预言当中指出，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华日子的风声，勇士便痛痛的哭嚎。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劫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是吹角呐喊的日子，要攻解坚固的城和高大的城楼。我必使灾祸临到人的身上，他们的血必到处如灰尘，他们的肉被抛弃如粪土。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够救他们，他的愤怒如火，被烧灭全地，毁灭之地一切的居民，而且大大的毁灭。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可以看西番牙书一章十四到十八节、二到三节。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预言当中直接论到基督复临的时候的对罪人的毁灭。如以赛亚预言当中讲到，看哪，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以烈怒施行报应，以火焰施行责罚，因为耶和华在一切有血气的人身上第一刀第一火与刀施行审判。被耶和华所杀的必多，那些分别为圣接近自己的，是外表上接近自己的，进入园内跟在其中一个人的后头，按照英文圣经翻译为在中间一棵树的后面，是猪肉和仓储并可憎之物，他们必一同灭绝。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十五到十七节。使徒保罗也明确地指出，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上帝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 离开主里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的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七到十节。接着保罗又指出，罪人将要被主耶稣口中的气所灭绝，和降临的荣光所废掉。可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八节。使徒彼得也指出，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地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色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窝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伟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上帝的日子来到。按照原文的意思是仰望和催促上帝的日子来到。彼得后书三章十到十二节。现在我们再来看看预言表号当中论到基督复临的时候对罪人的毁灭以及有关的解释。先看基督复临的时候，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辖管原文做末，启示录十九章十五节、十一到十六节、二十一节。这里所谓用铁杖来辖管他们，这个意思呢，也就是要把他们打得粉碎，全部毁灭的意思。正如前面启示录两章二十七节所做的解释，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辖管原文做末，末阳的末，将他们如同咬腹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腹领受的权柄一样。诗篇的预言当中论到基督也这样说，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咬浆的瓦器摔碎。诗篇两篇九节。丹以理书两章八项的预言当中也明确的指出，那代表基督德国降临的非人手所捉出来的石头要打在这个像的半天半米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钱银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皮被风吹散，无处可寻。这是象征基督复临的时候对所有的罪人的毁灭，打碎这像的石头要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是指一千年之后基督要用烈火来毁灭撒旦和天使和从死里复活的恶人，并且要重新创造新天新地，天国要降临人间充满天下。可以看单一里两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中先知的预言当中也提到，因为耶和华向万国发愤恨，向他们的全军发烈怒，将他们灭尽，交出他们受杀戮，天上的万象都要消没，天被卷起好像书卷，其上的万象都要衰残。以赛亚书三十四章一到四节，十一章四节，哈巴谷书三章三到十五节。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表号，基督复临的时候他要穿着蘸了血的衣服，他的名成为上帝的道，并要揣全能上帝烈怒的酒杖，启示录十九章十三节十五节。启示录十四章十四到二十节当中啊，也提到基督复临的时候要进行两种收割，麦子这个庄稼就是麦子呢所代表的这个圣徒要被收割带到天上去，而葡萄所代表的罪人呢也要被收割丢在上帝愤怒的大酒榨中， 基督要揣酒榨，就有血从酒榨中流出来，代表所有的罪人被毁灭的意思。先知约珥的预言当中也论到这件事情，说耶和华啊，求你是你的大能者降临，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剑刀吧，因为酒榨满了，酒吃淫业，他们的罪恶甚大。约珥书三章十一节十三节，先知以赛亚的预言中也论到这件事情，说我独自揣酒榨，我发烈怒将他们揣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站在我的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就是我民之年已经来到。我发怒揣下众民，发烈怒使他们沉醉，又将他们的血倒在地上。以赛亚书六章六十三章三到六节。总之，基督复临的时候，没有悔改的罪人和一切没有真正悔改重生的信徒都将要被杀灭。现在接下来我们来看义人的情况。在基督复临的时候，义人的情况呢，正好和恶人相反，也可以用另外四个字，就是安停欢救来概括。首先是安，就是因信得安的意思。当恶人在耶和华发怒的大热吓得魂不附体的时候，义人却要因信得安，毫无畏惧，蒙主恩佑。他们这时候的心情可以用灵感的诗人的话来表达：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然改变，山虽然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然喷横翻腾，山虽然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诗篇四十六篇一到三节。接着呢是停，就是挺身昂首的意思。当恶人看到基督驾临来临而惊空万丈，像三个严肃所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住宝座在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的时候，义人呢却要挺身昂首来准备迎接救主。正如主耶稣亲口所说的，天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基督吓得魂不附体。那时候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临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随后呢是欢，就是欢乐迎接救主的意思。当将亡的罪人都要因他哀哭的时候，义人却要以欢喜快乐的激情来迎接主耶稣的驾临荣临。正如先知以赛亚的书里面指着他们所发的预言，到那日人必说，看哪、啊、这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以赛亚书二十五章九节。最后是救，意思是蒙主拯救的意思。当所有没有悔改的罪人都被主降临的荣光所废掉，被主口中的气所毁灭的时候，义人却要得蒙主神奇的拯救，死了的义人都要神奇复活，活着的义人也都要奇妙的改变，变成了和主耶稣基督相似的荣耀的灵体，和众天使相似的荣耀的灵体。然后呢，我们都要一同背体升天，和主永远同在。正如使徒保罗提到，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到十七节。保罗在另一处也提到，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转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五十节到五十二节，关于上面所讲的基督复临的时候全体义人的复活，在启示录当中也被称为是头一次的复活，这是因为全体罪人的复活定罪于毁灭，乃是要在千禧年结束以后，可以看启示录二十章四到六节。如使徒约翰所记载的，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作见证并为上帝之道被斩首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就是指历代以来已经死去的罪人，以及基督复临的时候被杀灭的罪人，还没有复活，要只等到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启示录二十章四到六节。圣经上还告诉我们，一人复活或者是变化升天，将要得到像主耶稣基督像众天使那样的永不朽坏的荣耀的灵体。正如使徒保罗所说的，我们都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照那能教他要按照那能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腓立比书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使徒约翰也同样的指出，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身体。凡像他有着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约翰一书三章二到三节。主耶稣也曾亲口告诉我们说，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三节。现在我要提到又一种错误的看法和圣经当中的有关教训。讲到这里呢，我想到教会当中有一种错误的看法需要澄清一下。有些人因为基督复临分两个过程，首先是圣徒在世人不知不觉之中被主耶稣暗中提到了天上，基督是千年的大灾难的时期，然后呢是基督再降临到地上，这种说法呢是错误的，是完全没有圣经根据的。第一我们要注意的，首先所谓千年，原来是单一里九章七这个千年当中的最后一个千年，本来是和前面六十九个千年是连在一起而不可分割的，并且呢这七这个千年的预言也早已奇妙的应验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因此基督复临之前根本不存在所谓千年时期的问题。第二我们要注意的，圣经当中明确的告诉我们，罪人 全部被毁灭，义人全部被提升天，都是发生在基督复临的同一个过程当中的啊。这里有好多章节，我没有办法都念给大家听，我要把这个章节报一下。比如第一组章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七到十节，可以参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到十八节。第二，帖撒罗尼迦后书两章一到八节。第三，启示录十九章十一到二十一节。二十章一到六节。第四，启示录十四章十四到十六节、十七节。约珥书三章十一到十三节。第五，哈巴国书三章十二到十三节。第六，以赛亚书六十三章三到六节。第七，以赛亚书六十四章一到五节。第八，约珥书三章十四到十六节。第九，但以理十二章一到二节。第十，西番雅书一章二到三节，十四到十八节，两章一到三节。十一，启示录十六章十四到十五节。十二，彼得后书三章三到四节，十节到十四节。十三，启示录十三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那么以上这些经文啊，都明确地告诉我们，罪人被毁灭，义人被提升天，都是发生在基督复临的同一个过程当中的。第三，我们要注意的，圣经当中也明确地提到，基督复临之前有四风大刮，七灾倾降，那个时候圣徒人就在地上，并且都蒙上帝的保护，没有一个人丧命啊。我先把有关的经节报给大家。第一，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一、二十二、三十、三十一节。第二，启示录七章十三到十七节。第三，启示录十六章十四到十五节。第四，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第五，但以理十二章一到二节。第六，约珥书三章十四到十六节。第七，西番雅书两章一到三节。那这许多经文都明确地指出，当四风大刮、七大灾难倾向的时候，圣徒并没有被提到天上，他们仍旧在地上，但是却得蒙上帝神奇的护佑，没有一个人丧命。那么现在接下来我们看看魔鬼的情况。当基督复临的时候，魔鬼要开始被捆绑一千年，主耶稣要派派天使要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硬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启示录二十章一到三节。这里所提到的所谓这个无底坑啊，实际上是指着荒无人烟的地球。可以看路加福音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启示录九章一到十一节，十七章八节。你看了这些经文以后，你就可以知道，这里的无底坑实际上就指着荒凉地球。所谓捆绑不得再迷惑列国，这是指当时地上的罪人和一切有生命的物都已经死亡了，义人呢也都已经被提升天了， 以至于撒旦和他的一切的邪恶的天使，在这个一片死寂荒芜凄凉的地球上，全部都陷于一种无恶可作的苦闷的境地。同时他们又被上帝的能力所禁止拘谨限制在地上，而不让他们到天上或是其他的星球上去从事犯罪破坏迷惑人的活动。他们不能够在这个荒凉的地球上战惊恐惧的等候上帝大日的审判，这也就是所谓撒旦被捆绑囚禁在这个无底坑里面的意思。可以参看以赛亚书14:12-20。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下一次题目当中还要更详细的解释，现在就不多讲了。最后我们要讲讲我们怎么样为基督福临而精行预备。上面我们已经查考了基督福临的样式、任务以及说将要发生的大事，而且根据圣经预言的应验和基督福临预兆的出现，我们已经可以确实深信基督福临已经是极其临近了。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下一次也要做详细的介绍。现在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应当怎样进行预备呢？我要提出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巴不得我们每一位还没有真正悔改重生得蒙主恩拯救的人，都能够立刻信而悔改，求告主名，蒙恩得救，获得属灵的新生命，从而名副其实的成为上帝的儿女。主耶稣说，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1:15。使徒彼得也劝告我们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被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所招来的。使徒行传2:38-39。第二件事情，凡是已经蒙恩得救被圣灵重生或者属灵生命的人，我们还要不断的在主的救恩当中生根建造，我们要不断的因信称义，不断的靠主成圣，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或者换一种说法，也就是要使自己的属灵生命能够不断的在基督里面健康成长，以至于能够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因为已经因信蒙恩得救的人，人家有可能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以至于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上帝离弃了。可以看希伯来书3:12-14。而已经重生或者属灵生命的人，也仍旧有可能因为不住在主的里面，不祷告，不读圣经，不追求离罪成圣，而生命枯萎，不结果子而被剪除。可以看约翰福音15:5-6，还有第二节。因此使徒保罗劝勉我们说，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菲利比书2:12-13。为什么要恐惧战惊呢？不是怕慈爱的上帝丢弃我们，而是怕我们自己离弃上帝。因为我们信主的人仍有可能被罪迷惑，心里刚硬，而又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上帝离弃了。那么为什么要做成得救的功夫呢？也就是要防止我们被罪迷惑，心里刚硬而离弃上帝。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做成得救的功夫呢？也就是要不天天不断的祷告读经 默想，不断的信而悔改，求告主名，不断的因信称义，靠主成圣，不断的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人的责任，而且不断的学习凡事感恩，靠主常乐。正如圣经上劝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上帝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又要这个是这一节章节是在犹大书20-21节，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灌料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希伯来书10:24-25，又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第三件事情，我们不但要靠主的恩赐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而且还要不断的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因为等候基督复临的人就不是消极厌世，而相反更要积极的做事，要爱上帝、爱人，要忠心尽责，搞好生产建设服务的工作，要不断的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预备迎接我们主耶稣的再来。主耶稣亲口告诉我们说，当他再来的时候，两个人在田里要娶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要娶去一个撇下一个，马太福音24:40-44。可见主耶稣再来这个时候，信徒仍旧在地上从事生产建设服务的工作，而且做得比一般的人更好。圣经上也教导我们说，众人因为美的事要尽力的去做，罗马书12:17，又说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的事，即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以弗所书10:28。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7。我们更要常常激烈督促主公，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哥林多前书15:58。好，今天这个题目就讲到这里，再见。